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主要的结果。主要的结果包括这个节能改造的这些效益到底大概是多少？这个是保温，比如说这个保温材料，这个用10毫米、20毫米、30毫米不同这个保温厚度之后，这个房子的这个传热系统这个变化，这个可以理解。那么保温用了这个各种保温技术之后，总体的节能量是多少？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北京，随着这个保温厚度的这个增加，那么节能效果会体现出来，但是总量仍然非常的低，从这个0%到最高也就是0.5%，非常的低，这个可能会超出大家的这个想象。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很大原因就是办公建筑，办公建筑采暖能耗其实占的非常的低。还有，如果一个房子已经达到这个设计规范，保温已经做得比较好了，在基础上如果再做保温，效果并不是很好。这个一个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广州，这是广州的例子。广州增加了这个保温层的厚度，甚至这个节能量是在逐步这个减少。所以南方保温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你看，作为这个胶州路那个着火的房子。那么我们辛辛苦苦做了一些保温，从这里做到这里，其实我们能够实现的节能量，这个1%都不到，一年只能实现0.3%的这个节能。这个一方面工程很复杂，另外一方面还有这个人生的危险，其实非常不值得做。所以增加保温可以降低这个采暖负荷，但是在夏季它会增加冷机和冷却塔的负荷。这个我想提醒，只是针对这个办公建筑。住宅类建筑不是这样，住宅类建筑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内热，因为如果有这么大的内热的时候，你需要这个热量散出去，所以保温材料不宜做得太厚，这个是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如果保温材料已经达标，那么这个再增加这个保温材料的厚度，对建筑节能是不是有特别大的帮助？啊，这个是这个的主要结论。那么再看一下商场。其实跟这也差不多，商场甚至在上海出现是负值，就是做这个保温之后反而是不利的。那么第二类技术是屋顶保温，就是只做这个屋顶保温这个加强。屋顶保温因为是处在一个薄弱环节，那么这个也是这个节能效果当然还是有，比如说北京有将近1%的这个节能，随着到南方之后，这个节能效果也是越来越差。当然，这个是前提基础上，它已经达标，你再降，这如果是完全是一个我们叫 naked building，是一个裸的建筑，完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那么加上去还是当然是这个有很大的好处。这个结论跟那个保温材料，外墙保温材料结论差不多。那么第二类呢是这个维护结构的这个改造，包括这个玻璃。玻璃我刚才说过有两类玻璃，一种是高透玻璃，一种是遮阳型的这个楼宇玻璃。那么这个有的时候经常大家不知道被用错掉。那么举个例子就是，这个上海市离我们这个嘉定这个校区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汽车博物馆，那是德国人修的。但是因为是德国人修的，德国人在这个把他们适合在德国用的。这个楼宇的玻璃，它用的是高透型的这个玻璃，拿到了上海。那么上海呢，主要的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遮阳问题，所以需要用遮阳型的楼宇的玻璃。它用错了，也就装上去了。那个房子是一个，几乎是100%玻璃幕墙的房子，所以在夏天，这个空调负荷非常的大，这个一个月要200多万的这个电费，现在当然想试图去改造，但是很困难。除非你把这个玻璃全部都拆掉，还有一种是叫热反射玻璃，就是这个跟汽车镀膜差不多，但汽车镀膜贴上去之后，对这个人的舒适度会有改善，因为你不会感觉到这个阳光直接晒到你的皮肤上，但是对节能效果其实非常的弱，晒热之后这个热量再又传到这个空调区里头，所以这个总体的节能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还是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另外， 有的时候人们是为了舒适性的原因还是贴这些膜，或者是他有时候不了解，其实这个对节能没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有时候也会贴这个膜。那么也是上海、北京、广州这个三个地方，我们做一些这个分析。这个 SSGC 叫 Shading a Solar Heat Gain Coefficient， 就是这个叫太阳那个全热得热系数，这个系数越低表明它的遮阳效果越好，这跟传统的遮阳系数 SC 大概差一个0.87一个折算的一个样子。当然 SC 其实现在渐渐不用，大家更倾向用这个 SSGC。 但是在遮阳的时候另外一方面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损失，这个损失就是可见光的这个照明，因为你遮阳了或者是做镀膜了，这个室内会变黑，变黑的话大家就要用更多的这个人工光源来照明，所以这里面这个 visible transmittance 也很重要，就是可见光的透过率也很重要，这个从0.7到0.4都排下来，这个比如说遮阳型的，那么这个可见光的透射率也会偏低一点当然这个不构成理由把这个上海汽车博物馆做的做错。这个是维护结构的总体的一个分析，就是节能窗户对它的影响，因为窗户其实是这个建筑维护这个做节能改造的一个薄弱环节，因为窗户的传热系数远远超过了墙体，大部分热量都是从窗户进来的，并不是从墙体进来的，那么渗风也都是从窗户的这个边界进来的，也不是通过墙体进来的，所以窗户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各种这个遮阳系统对窗户的这个影响，比如说这是 low E 的high transmission 和这个 low E 的 low transmission 和这个 heat reflective coating 这三种在不同地带的这个节能效果。比如说北京这个贴这个贴这个反射镀膜，这个节能是零甚至是负的，那么贴这个高透光这个镀膜其实比较合适的，大概可以节约1%。对于上海来说，中间这个值最高，就是低透光的楼宇镀膜是比较合适的，我们可以实现到3%，3%当然比刚才那个外墙做保温大概有10倍的效果，但窗户做改造比外墙做改造要容易很多，但是有10倍的节能效果，所以大家可见这个回到刚才说的那个胶州路这个教师公寓，那个是做错的一个方案。那广州也更是，如果采用这个低透光的楼宇的镀膜，这个节能效果会更好。这部分是这个也是北京、上海和广州用在这个窗户上。那么这个是商场类建筑，商场类建筑因为窗户这个更大，不像这个办公楼，这个窗墙比更大，因为里面有很多橱窗，需要这个把这个里面好的商品展示出来。那么这个对于即使对于北京来说，遮阳也变得很重要了。所以这个三类建筑都是中间这个值最高，就是这个遮阳效能这个性能最好的这个楼宇的镀膜最合适。你看，同样是北京，在商场和办公这个两类不同的建筑，这个需要推广的这个节能技术的方案就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也是要大家这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好，我们再看这个外遮阳。那么遮阳有几种做法，一种是刚才说的这种是镀膜类的这个遮阳，还有一类是做这个外遮阳。外遮阳增加了之后，那么可以把这个热量屏蔽在外头，特别是太阳这个辐射热屏蔽在外头。比如说这个活动非卷帘这个遮阳，活动这个外遮阳，卷帘外遮阳非透明的，这个遮阳系数可以达到0.05，因为它完全不透光。当然这个缺点是这个可见光也被挡掉了。这也是分析一下这三种工况下它们的节能效果。这个总的来说，这个外遮阳这个节能效果对于比如说商场类的非常的高，非常非常的高。那么当然这个一般来说商场很难接受，因为商场这个除了考虑节能还要考虑这个建筑的这个美观， 在外面做这个卷帘，夸张点做卷帘，它没有办法展示它的产品。如果做这个遮阳，也会影响到这个建筑这个立面，所以，这类其实非常的难做，但是它节能效果非常的好。对于办公也是，总的来说是外遮阳比内遮阳要好。那么这个，但是节能的效果呢，是跟刚才那一类呢要更加上去一点，这个3%到5%，那么这个是10%的这个节能效果。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输配系统，比如说水泵、变流量系统，到底它们的节能效果是怎么样？这也是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个从2%到2.5%，北京是3%到1.5%，这个不等。这个值会比大家想象的可能要低一点，就是我们水泵这个变流量从定频变成这个变频，在整个节能改造中，全年能耗降下来呢，其实不多。这个主要原因是空调系统只是用3个月，并不是这个全年都使用。那么不像照明系统，那是全年使用的。这个跳过去。还有一类是这个经济器，就是空气色经济器，叫 economizer。这个指的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如果是在北京。在冬天需要制冷，但是需要制冷就要开压缩机去这个实现冷热循环。但是你仔细想一下，这个事情很荒谬，因为有可能外面在下雪，外面已经非常冷了，所以你还不如把外面的空气直接拿来进行制冷。那么这个是一种比较极端情况下的这个经济器啊，还有不是很极端情况下，比如说在过渡季节，室外可能是20度、25度，但是商场的内部还是非常的热，或者是办公楼内部也是非常的热。这个时候，你尽量用室外的空气来是进行直接这个制冷，那么这些都叫空气色这个经济器，它们这个全年的节能效果大概是2%到4%之间不等，那么也是北方比较突出，过渡季节比较长的地方比较突出，但是广州这个节能效果不是很突出，因为这个广州的过渡季节比较短，冬季也比较短。这个的敏感性分析的结果也是这样，就是完全取决于这个季节的这个长短。那么还有类似的概念，就是冷却塔供冷。那么有的时候你楼宇内部没有那么宽的管道，没有办法把那么多的这个室外空气送进来，那你怎么办？还得用传统的这个系统，还有办法就是用冷却塔供冷，就冷却塔直接下来出这个冷却水，冷却水不需要压缩循环再去生产冷冻水。而是把冷却水直接送到这个，通过热交换直接送到盘管里来制冷。那么这个跟刚才那个结果类似，北京非常明显，上海和广州不是那么明显。还有就是排风热回收，排风热回收，就是把室内的排出去的这个空调处理过的这个风，因为室内需要新风，跟这个室外的进来的新风实现一次热交换。把这个室外的新风，或者是遇冷，或者是遇热，这个节能效果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可以甚至超过10%。但是这个节能效果突出表现在北京，而并不是表现在广州或者是上海。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主要原因是，即使对于上海和广州有非常大的空调负荷，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在夏季的时候，室内外温差并不大，室内温差，室内可能是25度。那么室外可能是35度，如果你考虑到早上和这个这个夜晚，最热时候35度，其实大部分时候可能只有30度左右，所以这个温差并不大，你可回收的热量并不高。在北京呢，在冬季的时候，室内可能是20度，但室外可能零下10度，那夜晚会更加加剧，只有30度的温差，所以有大量的这个热回收的这个潜力，所以就是热回收。适合在寒冷的地区，在热的地方其实并不是很适合。这部分这个节能其实还是有一点这个夸大的部分，因为这个热回收本身热回收本身需要消耗这个电能也是这个非常这个显著，所以这个热回收系统对于这个广州、上海其实并不值得去推广。照明系统。照明系统的节能也要远远超过刚才所说的， 的系统的节能。在我们系统，北京、上海和广州节能量会达到6%到10%之间。为什么呢？因为照明系统，最大的原因就是它是全年使用的，它并不是说只是一个季节使用。那么这个是一个模拟的一个结果，采用这个日光照明系统，就是当日光满足这部分的这个照度需求的时候，它把这个该关的这个照明都关掉。那么这个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广州可以达到25%的节能，在全年总能耗实现25%的节能，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大家记得前面我讲保温材料节能只有0.3%，1%都不到，但这个可以一下子实现25%。所以做节能，你把前面都做了很多，你不如把这一个做好。那这个实现是怎么实现呢？或者说为什么说广州比北京要更高呢？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照明系统同时降低了室内的空调负荷。那么这个照明照少了，空调负荷也会减少，因为这个光就是太阳光带来的这个热量比这个人工光源带来的这个热量要少。太阳光是这个效率非常高的一种这个照明的光源，比人工光源带来的热量大概只有1/10的样子。那么这个我们知道他们节能这个潜力之后，我们来综合评价一下。这个是按照1颗星、2颗星、3颗星，还有1颗星都没有，来评价一下刚才这个节能效果。这个节能效果用在不同的这个地区、不同类的建筑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是这个北京地区，对于这个 shopping mall 和这个 office， 这个总的这个情况来说，节能效果比较好的3颗星的这块，包括这个排风热回收，包括这个遮阳，还有包括这个日光照明，这是3颗星的，非常好。上海就不一样，上海这个热回收就没有什么效果，但是遮阳变得非常重要啊。但无论什么地方，这个日光照明都非常好，这个永远都是好的。这个广州是这个日光照明非常好，但其他的节能效果其实都不是特别明显，包括这些贴膜等等。但是外遮阳效果也是不错的，也可以达到9%。那么后面我们再看一下经济分析，就是这个知道每一种技术的节能的潜力，但是跟它的投入也有关。那么这个是一个大体的一个费用的一个分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根据不同的这个地方，这个电价也不一样，这个广州电价最高，这个北京最低，当然这个北方因为这个煤炭资源比较丰富。南方的煤需要运到北方的煤需要运到南方，所以南方的电力价格总来说比较偏高。这个按照这个经济性 payback period 来算，就是5年和5年到30年和大于30年，我们来看一看大概情况是怎么样。这个是写的是这个 B1 B2 D2， 如果你记得的话，这个部分是遮阳，这个楼翼的这个镀膜和这个日光照明，这是 excellent， 非常非常好。北京的商场非常好的是这个 A6 和这个A10。我们看一下上海的话，如果实现 excellent 的话，只有这个日光照明，就日光照明对上海来说是最重要的，其他变得不是那么重要。这是商场。那么广州也是日光照明是最重要的，其他也都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来总结一下，这个总体给大家一个概论，有个概述，大家知道到底什么样的节能技术是最最重要的，最最值得推广的，以及为什么同样一个技术用在不同的建筑，用在不同的这个地域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差别。那么总的来说，日光照明和这个照明改造是最有效的啊，无论是任何地方。那么外遮阳对于任何一种建筑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建筑中实现往往比较困难，因为牵涉到这个立面的改造。还有楼翼的镀膜记得用对了，这个上海和北京也要用不同的这个镀膜，但是对于上海的商场和上海的办公楼也需要用不同的镀膜。所以大概这个结论是这个样子的。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我们这个概述的讲了一下各种节能技术在不同类的建筑以及不同地区它们这个效能的一个分析。谢谢大家。